好，请翻到152页第三行，从所现之色啊这个地方看起啊。那么这一段论文啊，我们要添一些字下去啊，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啊。这一段全部写过了吗？要添的字都写过了。好，直接就看它的说明啊，书记啊。心所现之妙色啊，这个是指的是真心，这个心啊，或者就是法身啊，法身或者真心所现之妙色，心数穷恒变啊，就是能现之真心啊，这个要加下去啊，这里的心。数穷恒变啊，加几个字，能现之真心，数穷恒变，无有形象分歧。虽然是数穷恒变，但是呢，它是无形无相，没有这个界限，分歧就是界限。爆化妙色，加几个字啊，爆化妙色。就是所现之爆化妙色，亦无分歧啊，所以能现的真心啊，无有形象分歧。那么所现之爆化妙色呢，亦无分歧啊，也没有界限。然所现色，加个之啊，所现之色。所现之色，依报呢，时有森罗万象，形形色色，这个是指的是国土啊，国土的部分。正报呢，亦有十界不同，十法界，十法界的不同。不过这个不一定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三恶道，对吧？没有三恶道就没有十法界了。十法界去掉了三恶道以后，剩下七个法界，对吧？啊，但是呢，可能呢也没有阿修罗，四种恶道都没有。啊，西方极乐世界呢没有这个恶道，所以呢只剩下六个法界了。对吧，应该是这样吧啊。那么阿弥陀经里面讲到的这些鸟啦，什么迦陵频伽这只鸟，那个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对吧啊，不是真正的出生，不是的啊。白鹤啦，孔雀啦等等的那一个啊，全部都是佛的化身。所以这个十法界不同呢，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国土了。如果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话，那是秽土，秽土的话啊，依报本身也就是不是那么样的庄严啊，黄金布地啦什么没有这样子的啊，秽土。那么也有三恶道四恶道都有啊，所以有十法界的不同啊。又一正报身，每一个正报就是有情众生啊，啊，又有六根差别啊，每个人长相不同，何以言无分歧也啊？为什么说是没有这个界限，没有这个差别啊？盖此妙色分歧，这个分歧上面呢加一个所限啊。盖此妙色所现的分歧啊，即无分歧。看起来好像有差别，其实没有差别啊。那么何以故啊？我们加三个字啊，加个问句在里面。何以故呢？ 若知医报，物物周遍。如果知道啊，这几个字加下去啊，比较清楚，观念比较清楚啊。因为上面讲啊，六根有差别啊。那么医报身罗万象，正报呢又有六根的差别，其实是有差别的。为什么说没有差别呢？啊，所以加了一个何以故啊，加了一个问句。如果能够知道医报即理啊，也就是事即理啊，医报即理，故物物周遍，每一样这个身罗万象里面的所有的物，事事物物都是即理，就是理。正报呢也即理，所以呢根根周遍，每一个差别的六根通通都当体即是理，所以呢就是事皆即理，则于小大分歧中，有小有大啊，有这样的差别，有这样的界限，这些都是事项上啊看到的实际的一种情况，而知无小大分歧，这个就是就理上来讲就没有小大的差别，没有这些界限，乃显事事皆理故啊，皆即理故，加个即啊，乃显事事皆即理故。那么从这样的理事无碍，再观到这个小大相容，这个就是事事无碍，这就是华严的境界。这一段的这个书记啊，所解释的是头两句的论文，就是所现之色无有分歧，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个意思。无论是医报，无论是正报，因为通通即理啊，所以才没有分歧。既然是事皆即理，所以事和事本身就相容，所以这个就是事事无碍了。小跟大能够相容的话呢，就是事事无碍的事事无碍法界。那么这一段是解释了头两句的论文，接下去看随心能视十方世界，这是第三句啊。随的这个真心啊，也就是法身离体，能视十方世界。上一次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添字，已经添下去了啊。每一个世界当中有无量菩萨，对吧？上一次我们添的字啊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所现的这个佛呢，有无量的报身啊。这个无量报身啊，指的是所示现的显现出来的佛啊，佛身有无量的报身啊。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书记这个地方讲，心啊，就是随心能视十方世界的这个心啊，就指的是佛心，也就是法身。所以随心能视十方世界，也就是随这个法身，或者是随真心，或者是随佛心，都可以的，名称不一样，意思是一样。一颗心啊，说的那个心啊是众生心，也可以的，随佛的自心，或者是随众生心所示现的这个世界，有方圆仰覆等等的不同，这些依处，这些依报啊，这个世界仰是向上的，譬如我们现在的大地啊，譬如我们大地啊是仰啊，向上。覆呢是倒转的，譬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天啊，天啊，看起来 那么世界呢也有方的有圆的啊。那么各位如果去看那个须弥山的四边呢、啊、有这个四大部洲，这个四大部洲的形状呢各个不同，对吧啊，各位去看看啊，看看比如查一些这个工具书啊，看看四大部洲啊，南散部洲啊，东圣神洲，对吧啊，西牛贺洲，北巨卢洲啊，北巨卢洲。那么四大部洲呢它的形状啊等等的啊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它这里讲的有方啊圆啊等等的啊，也可以是指的是类似这种的啊。那么像须弥山的形状也很奇怪的啊，它是什么一个形状呢，这样子的然后再这样子的啊，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骨腰骨啊，类似这样子的须弥山的形状，顶上是平的啊，这个忉利天呢、啊、就在顶上啊，中间一个是这个第四天，然后周边呢每一个方位呢都有八个天，所以有32天，总共加起来有33天啊，32天围绕了这个中间的忉利天啊，中间的第四天啊，这个很奇怪啊，这个忉利天还是地居天啊，它是在须弥山顶。那四王天呢，四天王天呢在须弥山的山腰，对不对啊，这两层天是地居天。那么佛教的这个宇宙观呢、啊、是跟当初的印度的讲法啊，其他的这个像婆罗门啊等等的他们的讲法是一致的啊，不能够另外讲的话没人要相信啊。现在我们当然是太空船已经飞到外太空了，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情形啊？所以碰到类似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多半可以说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一定要这么说啊。那么你过了这个2000多年以后，这个讲法又不同啊。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时候啊，就是基本的这个原理啊，就是缘起性空，这个才是佛教的真正的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道理啊，其他的一切都是方便，随着时空背景的不同，那些都是啊随适应这个各个时代各个这个地区啊，一定要那么讲啊，这个不是它的精华的部分。最近报纸各位有没有看到啊，英国有一位这个坐在这个轮椅上的风瘫的一位这个科学家，他出了一本书否定这个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啊，霍金哈，各位也看到了啊。那么天主教基督教当然是很多的教派呢是驳斥他的讲法了啊，但是这个问题呢将来的争论呢我看是没有办法平息，但是没有人敢说这个缘起性空啊，说是这个理论啊站不住脚，没有人敢这么说。这个是我们要有信心，对佛教的这个教理啊要有信心啊，绝对不会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不符合的，完全确实是啊这个宇宙的真实相。好，以及无量菩萨的不同，那么主必有伴，主就是佛啊，那么一定他有这个无量的菩萨在围绕啊，所以无量的菩萨以及无量的报身啊，论文讲了无量菩萨无量报身，这些都是指的是正报啊，正报有种种的不同，正报的不同啊，主必有伴，主指的是佛身啊，就是无量报身这一句，伴呢就是无量菩萨的这一句，所以现菩萨即是现伴啊，主必有伴。华严经为一切菩萨皆为毗卢遮那佛之所示现者是啊，就是在很多的世界示现这个佛，然后有无量的菩萨 啊，那么这些都是佛的这个实现。关于这一点呢，我没有去请这个朋友帮忙在这个西贝塔里面去找华严经哪一段的经文是这么说了，但是呢我随手啊翻到的地方呢也有这个意思啊，可能不是这个只有这个地方，可能有其他的地方，但是我自己啊翻大正藏啊看到的是在这个地方啊，卷十三，各位不一定要抄，只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只抄这个啊这个地方回去可以自己用西贝塔看一看就知道了，这个不一定要抄，我只是说我看到的这个地方哈，是主要是就是一切的国土乃至于果报啊种种的差别，主要是这一句啊，分明显现，悉以佛神力故啊，分明显现，华严经就是有这样子啊，都是他每一个世界啊，在他这一段经文是讲东方啊，东方百千亿的这个也是一个印度很大的一个数字哈，翻成这个万亿也可以，百亿、千亿、万亿都可以的啊，有翻成这个万亿的，那有他啊，翻成万亿的也啊，这么多的这个世界里面，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中所有的众生、所有的法差别，乃至于国土果差别种种的这个依报正报，全部都是系以佛神力故分明显现。所以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华严经》，是说一切的菩萨都是毗卢遮那佛所示现，就是佛的神力啊所示现，佛的神力示现是这样讲。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说到这个毗卢遮那佛啊，他这个在华藏世界啊，他的这个法会的庄严啊，他不但在东方百千亿世界，在南西北方，在上下啊，四维上下每一个这个方位都能够示现，这样同时都能够示现这样的一个庄严的一个法会。在讲经说法，让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的时候，现场的这些个听众们都同时看到毗卢遮那佛在东方啊，有这么百千亿个啊世界当中，他的依报、他的正报，一切的差别啊，无量的这个众生啊，所有的果报、所有的国土，种种的差别，通通在那里示现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上就看到毗卢遮那佛啊，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不仅仅是东方啊，他为了省略这个经文的文字，所以就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就是整个的啊上下四维啊，东南西北四方全部都看到毗卢遮那佛在那个华藏世界，他在讲经说法，那么现场所示现的种种的庄严，这是华严，所谓的华严经的这种境界。那个华严经啊，他说的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因为华严经也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但是他在法会的中间会显现这个毗卢遮那佛他的这一种的庄严，在那里讲经说法，不但是在东方一个地方，在所有的方位十方通通都在这样子正在讲经说法，就是这个意思。嗯，不是，这个是他的是以神力的显现，神力的佛以神力显现，那是示现的，那是变现出来的，就是让你现在娑婆世界的众生也看得到那个境界嘛，也就是转播嘛，就是毗卢遮那佛啊，就是法身佛啊，啊，在释迦牟尼佛法会上，他就说毗卢遮那佛啊，是可以变现这些 包括很多的释迦佛，也就是他的化身，就是你所见到的，就是说那个世界他显现出来，并不是说现前的是他的现，而是他显现的华藏世界的那个所示现，都是他的神力变现所显现出来的，然后让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都能够看得到，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中看到。法会结束了应该是看不到了，他本身也要以佛，因为释迦牟尼佛以神力，就让这些都能够在现前能够转播出来，让现场的这个大众都能够看到。不是佛的神力的话，凭众生自己的能力是看不到的，就是一个水泡。你要把那个毗卢遮那佛，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人，当作一个理，当作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真理，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有什么怀疑。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部是宗教的一种这个等级，对不对？小始中顿圆嘛，这是宗教，讲到的是真如，讲到的是这个法身、真心、如来藏、众生心啊。我们讲的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个理啊。你常常回归到这个理上去，我们当然是理中间的这个，你绝对不是在理以外的。一个大海中间的一个水泡，这个是比喻，这没有问题，这样的讲法是没有问题啊。佛教所讲的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个真理，我们在这个真理当中，只是现在因为有无明迷了这个真理，但是呢，本质上绝对是其中的这个一个水泡，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关于这个毗卢遮那佛之所示现者呢，那么看华严经的经文呢，确实是有这么说法啊。我举的这一段目的是教化现在这个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会里面的众生，让他们看到这个毗卢遮那佛的这一种的庄严。当然法本身有高有低来，随着众生的程度的不同，你所见到的法啊，有的是比较就近的，有的是比较这个方便的啊，就是从方便入手的，要看这个自己的心量。同样一个法会，在场的这个听众，他本身的心量的大小不同，他所见到的，他所体会到的也不同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在华严的这样子的一个释迦牟尼佛法会上要显现这样的一个华藏世界，那一些在座的那些听众都是大菩萨，全部都是大菩萨，那么要怎么样子让他们的心量更这个开阔啊，更这个悟得这个道理呢，更高更广，那么当然是要用华藏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境界来让他们去了解啊。那你说那些声闻弟子啊，在华严这个后面的后分的华严里面有提到，那些声闻弟子在座的都是如聋若哑，好像聋子好像哑巴啊，听也听不懂，也看不到。很多殊胜庄严的这种的这个情况呢，那些大菩萨都能够听到，能够这个见到啊，而那些声闻弟子都看不到。他们看到的佛身啊，还是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藏六比丘老比丘像，讲的那些内容呢，他也听不懂，所以叫做如聋若哑。菩萨为因，菩萨是在因位，他的位次啊位阶啊是因位啊。报身啊为佛的果也啊，就是果位。论文里面的讲的报身是指的是佛果位啊，菩萨是因位。那么无量庄严这一句话是通明依正啊，借庄严无量，依报正报，正报是有佛身庄严， 有无量的菩萨的庄严，还有这个依报的这个国土世界也是无量的庄严。那么这个庄严两个字，我们上次有没有写庄严这两个字，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名这个词，我们常常会看到啊，庄严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通明一正皆庄严无量，各个差别不同，即有分歧。如果是从思想上我们去看的话，是差别不同，也就是有分歧啊，就是有差别，有界限啊。虽有分歧，皆光明相，但是呢，全部都是光明相啊。光呢有大有小，就有分歧了。为光光相色无碍，光跟光之间虽然有大的，有亮的，有比较暗的啊，但是光跟光彼此之间相色是无碍的，没有障碍的啊。以法身真空，体无障碍故，是因为啊法身那个离体，就是真空离体是没有障碍，所以光跟光啊是无碍。所现妙有相，亦无障碍，小跟大之间都没有障碍。他说此世事无碍啊，为华严宗之特长，特长的是或者这样讲，特有擅长之教理。华严宗啊，特有的擅长的教理啊，非但大能容纳这个小的，而且呢小的能够容纳大的，这就是世事无碍，把须弥山可以放到那个芥菜籽里面的，这就是小的可以容纳啊，小到这个芥菜籽啊是很小型的，而须弥山很大，大的可以容纳在这个芥菜籽里面，这是大小无碍。从理上讲，因为须弥山即理，芥菜籽即理，这就是理事无碍。理事无碍再进一步就是小大无碍了。小大无碍的话呢，小的里面可以容纳大的啊，这就是世事无碍境界啊，这是华严宗的这个境界了啊。说其他大圣的经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加下去啊，除了华严以外，其他的大圣的经典包括本论啊，则皆以理事无碍为宗，宗就是根本，这个宗啊就是根本啊。一般的大圣经典以及包括本论啊，只是到理事无碍的这种的境界，华严宗是到世事无碍的。为楞严经有云啊，这个楞严经有云啊是在这个地方啊，卷四大增藏十九册啊，121页的上来啊，有这么一段经文啊，说作为成理转大法轮，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但是呢，我们这个数据啊，把这个四句话呢，两句啊，前面的两句啊，应该是放到后面，后面的两句啊，应该放到前面。经文本身的它的这个次第是这个样子，所以它引用的这四句，前两句是在后面，后两句在前面。看，去看大增藏啊，这个我要说明一下。此亦世事无碍境界，所以他说啊，在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地方呢，所说明的这种境界呢，也是世事无碍的境界。那么经文本身有一些次第上的颠倒啊，各位知道就好了，现在我们不用去把它改，因为后面的说明它是按照这个次第来说的啊。前两句以依报之最小，那个围城啊是在无情的这些事事物物里面最小的单位，叫做围城， 容纳政报之最大啊，在围城里面容纳这个转大法轮。谁转大法轮？当然是佛。既然是佛转大法轮，当然还有伴，对吧？有主就有伴啦，还有在座的这些菩萨大众啊，啊，所以呢，在一个围城的里面，这个围城是依报的，也就是无情的这些物里面最小的，是叫做围城，而能够容纳啊佛在里面啊举行这个法会。